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根据最新发布的肥胖报告，截至2025年，马来西亚有超过285万名5到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都有面对过重或肥胖问题。换句话说，大约每3名孩子就有一人有体重过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家长其实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甚至会认为孩子长大就会瘦，吃多一点没关系。当这样的观念越来越普遍，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个现实，青少年肥胖问题正在慢慢变成社会议题。今天 TFM ISU 就让我们好好来聊一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欢迎温素珍营养师，早安温营养师。
Hello Elena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温营养师想要问问你哦，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超重没问题，这种心态背后隐藏了哪些误区呢？
很多家长会觉得小孩子要肉肉的才可爱，或者是说现在胖一点没有关系，反正长大就会瘦下来。其实这一些都是很常见的误区。那小孩子超重或者是肥胖，可能一开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其实已经在增加很多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风险，尤其是代谢和心血管。就是如果肥胖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和胰岛素，就会增加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等等的问题，长期以来呢，甚至会提高心脏病的风险。而且超重或者是肥胖可能会影响睡眠，就他们可能会容易打呼啊，睡眠质量会变差，然后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除此之外呢，体重增加也会让关节负担更大，所以可能就会影响他们平常的活动，然后也会影响像是脂肪肝啊、胃酸倒流等等的问题，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也是蛮常见的。除了这些身体层面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会忽略的，也就是心理健康。就是如果小孩子肥胖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卑，没有自信，因为可能在学校会被嘲笑等等的，然后就这些情绪不好，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饮食啊，影响他们的健康等等。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可能在很多的报章上面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慢性疾病都逐渐的年轻化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依然有温素珍营养师在节目上和我们聊到有关于到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肥胖的课题。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温营养师想要问你哦，有些父母会因为小时候受约束比较多，或者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在饮食上比较松手或者是放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种教育方式对于孩子体重和健康的影响呢？
现在的饮食环境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像是快餐啊、薯片啊这些高油高盐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含糖饮料，就是那些比较高糖的饮料。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引导的话，小孩子很容易就会偏好这一些高能量可是又低营养的食物，长期以来就会影响他们的体重。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也不是说要放手，或者是相反要限制还是怎么样，主要是我们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健康可是又不过度极端的饮食观念。那比较健康的做法，我会建议说，就是第一，我们不要完全禁止所谓的垃圾食品或者是比较不健康的食物，就是我们偶尔还是可以让小孩子享受这一些食物，可是我们要解释给他们，要让他们理解说这些食物我们是不能够取代正餐的，它不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食物，就像蔬菜水果这样子，这些是偶尔可以吃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去建立一个环境，我们不要一直讲，哎，你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而是相反的，我们要去提供一些更好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们的家里，就尽量比较少去买那些高糖或者是高脂肪的零食。相反的，我们就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比如说家里的冰箱一定会有水果啊，有牛奶啊，有 yogurt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简单健康的零食。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去用食物当做一个奖励，就比如说你的听写拿到100分，我就带你去吃什么什么这样子。我们不要用零食来奖励，也不要用食物这些来当做是一个安慰，因为这样子会让小孩子容易形成情绪化进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教小孩子去认识他们身体的信号，就是，诶，我到底是真的 肚子饿，还是我只是嘴巴馋。OK， 重点还是说我们有没有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因为如果从小小孩没有去建立一个饮食的判断能力，那他们长大以后呢，就更容易饮食失衡，然后就会导致他们的体重失控。
是，特别是我觉得在引导的这个部分呢，就从小就需要跟小朋友们说，他们进食是因为你饿了，而不是你现在想吃某某的这个食物，然后必须要吃到这个样子。就好像某一些的甜点啊，或者是零食啊，偶尔吃一些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也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可能今天要奖励他们啊，然后就用奖励式的这种方式去给他们零食，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些啊没有那么有营养的一些食物啦。那再来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从小的这个所谓的饮食管理哦，那当然是更好的去塑造的，因为他们其实还小，那当他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这个饮食习惯了之后，也许要调整就会比较困难一些些了。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喂养师，如果是5到12岁其实是小孩自主选择饮食的一个关键期，那身为家长应该要怎么样去正确引导他们呢？特别是在学校他们会用零用钱啊去买一些零食或者是快餐。
这个阶段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完全去控制他们，而是引导他们这样子去选。那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以身作则，因为小孩子其实都是跟着大人学的，所以如果平常我们家里是有规律的吃饭啊，或者是有运动的习惯啊，然后平常都很少喝含糖饮料的话，那其实小孩子就比较自然会去建立差不多一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里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结构，就是如果他们在家里是吃的均衡的话，那他们在外面乱选的机会就会减少。所以就是我们一天三餐就尽量提供均衡健康一点的选择，然后两餐之间我们也是可以提供一些健康的零食，比如说水果搭配牛奶啊，或者是苹果我们可以擦坚果酱等等的这些例子。如果我们三餐还有我们的三餐之间的小零食有吃的比较规律的话，那小孩子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去暴吃那一些零食。然后零食其实是我们避免不了的，就是小孩子就算我们家里不给他们吃，其实他们在外面啊食堂这些他们也会看到，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禁止说，哎，你不能够买你不能够吃，而是教他们去做选择，就教他们这样子判断说，哎，这些食物哪一些食物是属于比较高糖的，或者是哪一些食物是油炸的，哪一些饮料呢是比较高糖的，然后我们再跟他们说你比较健康你可以做什么选择呢，可能比如说可以买三文治啊等等，这一些就是我们让小孩子学会这样子去做选择。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饮食结构，然后一些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就算他们不是在家里，或者是他们去到外面，或者是长大以后他们知道说他们可以这样子去做选择。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呢就是常常啊也是需要以身作则嘛，就是小朋友们都是看着父母亲的这个背影长大的，所以父母亲或者是家里里面他们培养了怎么样的一个饮食习惯，自然而然就会引导或者是成为一个好的榜样给小朋友们，知道说，哎，哪一些的食物可以多吃，哪一些食物可以适量的吃，那哪一些零食或者是垃圾食物呢能少吃就要少吃。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喂养师，如果是基因方面呢，因为常常会让父母觉得孩子超重是很正常的，但是父母可以采取怎么样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让到小朋友们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
对，很多父母会觉得我们家本来就容易肥的，这个是基因问题，很正常，确实是，就是基因它会增加小孩子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风险。就是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如果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有肥胖，那么其他小孩他们出现体重问题的机会也会更加高。只是说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基因它不是唯一的因素， OK， 就是也不是每一个有家族史的孩子都会肥胖，其实更重要的是家庭的那个生活方式和环境。那没有错，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如果他们肥胖的话，孩子也可能比较容易肥胖，那我们很常就是觉得是基因问题，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也有可能是这个家庭的环境，他的饮食方式， 这其实我们家里常常吃什么，怎样子吃，平常的活动量啊，睡眠有没有足够啊，等等的这一些生活方式，其实都会影响小孩子的体重。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不要只是去怪基因，或者是觉得说这个是正常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环境去下手。其实小孩子的选择很大程度是来 depends on 他们有什么可以去选。所以就像刚才我讲的，家里如果你少准备一些零食，就是那些高油高盐的零食，而你去多准备一些健康的食物，这样子小孩子的那个饮食环境就不一样。再来，家里要有一个规律的饮食习惯，就是我们要有固定的三餐，然后要控制我们吃零食的那个频率。然后除了饮食之外呢，我们也是要增加日常活动，就是多一点的户外活动啊，减少长时间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等等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那如果家里人都比较多是有那个肥胖问题的话，那可以试试看，先调整你家庭的环境，你家庭的那个习惯，然后它就有可能可以帮助去预防或者是改善这个体重问题。
是的，特别是有关于到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还有饮食的环境哦，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啊，基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环境能够稍微的有些改变，或者说我们从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开始的话，也许小朋友们要改变或者是控制体重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些。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想要问问温营养师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课题，
最后想要提醒父母们或者是家里有小孩的，就是其实超重或者是肥胖它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可是当然大家也不要太过度去焦虑或者是想要很极端的去控制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小孩子在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当然这件事情也是要从我们大人本身先做起。
是，那小朋友们呢可能自然而然就明白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到自己呢能够摄取足够的这个营养，然后又可以吃得健康，那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离这个三高或者是慢性疾病越来越远，那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慢性疾病逐渐年轻化的这个现象呢慢慢的去减低了。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温营养师的分享，也希望说大家通过今天的访问能够更好的去实践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非常感谢温营养师的分享，谢谢你。
好的，谢谢。